老师好，
哎，你好。
就是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您能不能教一下《金刚经》心咒？
那个有算诗的呀，元音老人念过呀。
您能再念一遍吗？
那我现在还念不了，我记得有一点，但是你可以跟着上师学呀。你就想念《金刚经》心咒是吧？
就是想念。
想念就跟上师学呀，我们都是跟上师学呀，干嘛绕过去？
您不是上师吗？
我不是，我跟你一样，
啊，别别别，不敢不敢。
我是学人呐，我是跟上师学的呀。
您不是也是上师吗？
我不是，我跟你一样，我说过了，跟你要有别就坏事了。
师兄，您上次灌顶了没有？是那个
挂
没
了，
有？灌了。那你在那个灌顶群里找一下李华生或者我，
找
然
上
后
司的呀。
对，也会发你的录音到时候，好吗？
灌顶群叫啥
当
呀？
天的灌顶群啊，您在哪天灌顶的？不是有那个微信的群吗？
我记不全，但是我还有一点印象，那都是几十年前，可能看过啊。你跟上师学呀，我们要学都是跟上师学去，心中心咒也是跟上师学。对，你
对
看，
吗？
有的告诉你啊，有上次的录音呀、
那老师，我下麦了。
啊。哎，好嘞，好嘞，我们的管理员，你联系一下，他会发给您，或者你本身就有，关过顶可能就有。
到时候那个在灌顶群里联系一下李华师兄的我啊，看一下，核对一下当时那资料包里是不是有这个文件。
啊，魏老师您好，啊，是这样。今天我在工作中啊，我们要给机器加钱，突然有一捆钱呢，就少了一张，我就过去帮忙找，怎么找也找不到，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然后突然有所醒悟，我一直在找这个佛性，我不也没找到吗？我一直在向上去捞摸，根本就不可能捞摸得到呢。哎呀，我终于明白昨天魏老师对我说的，哎呀，把那事先放下吧，哎呀，真是，哎呀，
啊，对
拜
呀，
拜。
放下放下。
这我终于明白，就是原来老
哎，
人
你
命
是不是跟
命。
上一次聊过天没有呀？我也忘了你了。
昨天聊过，昨天聊过。
哦，我说你咋会说这个话呢？
哎呀，
确实
昨天
啊。
刚聊，
对对，我是有一点印象，我怕记错了。
啊对，
你
然后
终于
我终于，
明白了，知
哎呀，我
识
终于
有
转出来了，也
定，
真是，哎
可见
呀，哎，
你就掉到见性那个坑里了。
对呀，
昨天
我
不
就。
是我听了你啊，对对对，我看那个照片，我还记得那个头像。昨天已经说到那儿，好像你有所醒悟。
其实昨天不是醒悟了，昨天是绝望了，是觉得这事儿绝望了，就放下了，那也没彻底放下。那今天碰到这个姻缘呢，哎呀，一下就明白了。
我说你掉到见性坑里，这个坑还不浅呢呀。
哎呀，那时候都没明白，哎呀，真是，哎呀，太感谢魏老师了，哎呀。
没事没事，大家都有这么一个跳进跳出，跳出来都不知道哪天又进去了。
好，谢谢魏老师。哎呀，好，感恩魏老师。
这就是说，我们心中心开始下手都可以从不着相下手，这样就是修行了。
好，谢谢魏老师。好，谢谢您。
阿弥陀佛，
我
要
下
不
麦了。
觉得那些人很冤枉啊。
有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自己太冤了，我都投胎
对
好
呀。
多次了，身心世界都挖空了，我还在那捞磨。哎呀，
还
真是。
找了，还认为有个性，还认为见到了，还认为，哎呀，这个可是宝贝，可抓住了，就坏了。
哎呀，我捞摸都是境界。哎呀，我就记得第一次和齐老师，我第一次投胎的时候，我就和齐老师说，然后齐老师说：“哎呀，老人现前，你不认可。”哎，我说我就什么也没抓到啊。那齐老师说啥也没有，你抓到啥？哎呀，到这儿了我还没明白。哎呀，真是。
昨天又挨一棒，又弄得死不得活不得。
哎呀，这真是，昨天真是绝望透顶。然后第一次是还在向上转，然后就被齐老师给棒喝了，我就落荒而逃。
知道你200多座，
200多座，对对。
对对，你还有印象，时间长我就又忘了。跟着就是说继续，一边修行，先把自见搞正了，
好的。好，谢谢魏老师，那我下麦了，魏
对
老
呀、
师。
啊。 你看看人家这说的多清楚，心性本自空灵无助，你看看。
对呀，到这儿才明白。
你造作什么样？
哎呀，
你造作什么呀？天天一招一招的，跳进跳出的，就这么折腾。
嗯，好，咱魏老师，阿弥陀佛。
嗯，阿弥陀佛。
好的，老师到点了，我们今天积极学习啊。
明心见性者，明心性无助，一物不利，归无所得也。心性本自空灵无助，方成妙用，必有所助，变成窠臼。心性本来无有一物，说空说有，说迷说悟，说真说妄，俱是相对立说，均系细论，所谓带有言说，均无实意。如彻悟心源，明见真性，迷妄既无，悟从何立？不立亦不立，了无一法可得。故云：人我空，非真空；须法我空，更复空空，方真道家稳坐。亦即古人所谓：无所成，无所得，无所修，无所证，方真诚、真德、真正也。如认自己有法可得，有道可成，则正堕在圣位法执里，小则生死不了，纵或了得分段生死，绝不能了变异生死，以法执及变异生死之障故，大则发狂成魔，后果不堪设想。老师您请。
好，我们今天接着学《列论》。这个《列论明心见性》这一本书，我们认为啊，就是我们整个佛教的代表著啊。那《列论明心见性》，那就说这要阐明什么是心，什么是性，心和性有什么关系啊？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哎，这个就是上师讲的明心见性之意义。一开始我们说了，哎呀，我们这个心呐，对境而升起的妄念和思想，它的总和就称为心。我们知道，哎，这个心它是妄念和思想的总和，这个妄念它仅是一个影子，一个概念，一个念头，一个妄念，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它并不是众生认为的实有，所以这个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不修行你看不到，修行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哎，一边打坐，这个妄念就起来了，就出来了；一边坐下的时候，正在哎意识的时候，贪嗔痴慢疑等等这些妄念它就起来了啊。这个起来了，我们在座上大家都有体会，原来不修行的时候没这个妄念，现在一修看到这个妄念，不理他的时候他就消了。那就说明什么问题？他是虚妄的，他本来就是虚妄的。也正是从这儿我们可以证实，我们这个修心中心百座永不堕三恶道，他是虚妄的呀。所有一切行为不都是我们这个妄心对境起现的，这个妄念而生成的作为，不都是吗？原来他是希望的，这个妄念一看他，我们一修行的时候一看到他的时候不理他，他就消了，就说明是希望的。正希望之时，正是了不可得之时，我们并不断灭，在这个地方认识我们不断灭的真心，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层意义。什么是心，什么是性，说清楚了。然后可能这个坎儿是最难过的一坎儿啊，不到能所三望的时候，可能对这个你靠意识心肯定不行啊，也揣摩不透，也参究不那么透彻，是要我们修正啊。这就说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既然我们知道了心是希望的，性是真实不断灭的，那我们就知道了 唯有性是真实的，我们的真心是真实的，那一切体现的这些林林种种的相和我们诸多的用，都是我们自性的在作用。也就是说，我们从用见体，从用见性，就是这样子啊。遇到相的时候，就要知道它是我们性的显现，这个是第二。这样子，我们的心就活了啊。我们认识这个性体，刚才说了，一念不生，寥寥分明，那个性体，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性体，上师说这有什么用啊？它不起用啊，那能行吗？那没有什么用，那有什么意义啊？对不对？从用见体，从相见性啊，这就是说这个地方。那我们在第三块学的是明心本无，见性本有，说我们这个性它本来就有，这个心本来就是不可得的，就是无的，这才是你认识了我们这个心本来的那个样子啊，它是什么样，那个性是什么样啊。紧接着我们又学了，那既然是说性本有是真实的，一切心那些妄念什么它都是虚幻的啊，它是本无的。那既然到这儿了，我们就后面又学了一段，又学了第四个，就是说心即性，性即心。我们能见相不着相，我们能知道这个妄念起来的时候而不住着，就是念起而不住着，无住，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自性它在起妙用。我们能够一静而不住着，不粘着，它就是我们自性所起的妙用。那这样说大家都知道，那个浪花不管怎样变化，它的本质就是水，大家都非常清楚。那那个相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呀，没有心性，它起不来那些妄念啊，起不来那些作用啊。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见相就是我们的性啊，那个性它可以起现那个一切妙用啊，知道这个了。那心即性，性即心，这个就不糊涂了。在这个地方，那个浪花就是水嘛，那个水就能生成浪花嘛，这个大家都能清楚啊。那既然是这样子了，那明心性而无住了啊。我们明白心性的这个，哎，心和性的这个关系，我们就不住着了呀。心性它是非一非异的呀，啊。它是这样的呀，是吧？那明心性无住，心性都不住着了，那还有什么？心和性都不可得。就刚才那个师兄，那原来认为，哎呀，这个一切都是真实的。我认为，我后来学佛，我知道一切都是虚妄的，这些相，我知道都是虚妄的。通过我认识这一切事事物物，这个本心啊，它都是虚妄的，不可得的。在这儿认识本心。认识本心，是见性本有，见性是真实啊。那个妄心，那个心它是虚妄啊。那你再往后，那你都知道心和性，那个浪花就是水，哎，那个水就能生成浪花，你就知道了，心和性它是同体的，它是一体的，它是可以起用的。既然它的本质都是我们的那个心性啊，啊，那。你在心性这块也就没有什么可著作了，都是你自己啊，所以一物不立，归无所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啊，明心性无著，一物不立，归无所得。好，我们下面开始说今天的内容啊，心性本自空灵无著，这个空灵无著你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原来烦恼无比的这个心，是因为我们着相，它才会，就是我们认为那个外界的我身外的这个物，这个色相它是真实的，这些事儿也都是真的，这个境界也都是实的，我的感受也是有痛苦有什么都是真实的， 啊，那你现在学佛了，你知道不着相啊，不着相就因为它是虚妄的，我才不着它，它是幻化的才不着那个相啊。因为我们吃过了无数的着相的那个苦痛啊，六道轮回啊，那不就是吗？现在我知道了佛说的虚幻的，我听到了啊，佛说这个告诉我们这个大智慧，我们不着相，意象的时候不着相，那这个就是空灵啊。我们能一切相都不着，那它本质都是空灵的呀。我们要湿透了所有的相都是虚妄而不著着的时候，我们这个心就是什么呀，是清净的自在的转碌碌的等等，是吧，它这个是无助的，我们就是这样的，那这就是心性本质空灵无助。如果心性本质空灵无助，方成妙用。我们的心能够一切无助，它必定灵妙无比，可以应缘其用，就成了妙用啊，方成妙用。意有所助变成操就，那你有所助，那就成了什么呀，障碍了嘛，你心里边是不是心性本来无有一物。我们刚才说的前面总结了一下，就是我们前头学了几节课哈，心性本来无有一物，这个说咋会没有一物呢，对不对？这个心是什么样呢，我还是搞不清楚。你能够见相而不着相，认为起码你知道它是虚幻的啊，你认为它是虚幻的，那虚幻的就不可着相。那你认识清了我们不着相的时候，我们自心是自在的呀，是空朗朗的，空荡荡的，哎，是清明的。那你看心性本来就无有用，你塞一个东西，比如说我见相，我见了一件事儿，对一个境界，我起了一个贪心，起了一个贪念，搁到心里了，你那个心就开始动开了呀，是不是？你跟着这个贪念跑，你就付出行为作为，那不就是你造了什么样的因，你就得什么样的果吗？啊，是不是？那我们要能够不着相的时候，那这个心性本来就是没有，它就是空的啊。那也说是大家那就说还不懂，那不懂你就用功，就这么打坐用功啊。妄念来了，我不理他，我自观念着，对境生心了，起妄念了，直接断。修着修着，三五百座或者是千座，顿断能所，自心全体呈现，净罗罗赤沙沙，本无一物。那个时候你就认识我们的本心了。所以你不知道，你这么说你都不知道，当然很正常啊。我们就需要修行啊。心性本来无有一物，说空说有，说迷说悟，说真说妄。为什么呢？说空是因为你着有，告诉你是虚妄，它是空的。你要着空，还跟你说自性是实有。说迷说悟也是一样，都是对机而说法。众生迷，佛就出世说法，可以悟得真心。说迷说悟，说真说妄，同样是妄念真心。你有妄心啊，你执着那个妄念啊，执着那个妄境啊，就跟你说真实。有一个一念不生两了分明的灵知，这么说来大家知道吧，所有的佛法都是应众生之机而说，即是相对立说，即是相对立说。那你真和妄就是对立，你和物就是对立，空和有就是对立，上和下就是对立，等等等等，众生的心它就是这样对立，从来没有离开过对立。好，那既然这个地方说了心性本来无有，说空说有，说迷说悟，说真说妄，俱是相对立说，均系喜论，这是对于我们心性来说，你这样子 从无始劫来形成对立，本来是空无一物形成对立，那这就是只好这么说，说了也是戏论是吧，君戏戏论啊，所谓但有言说君无实也，佛没有说告诉你他要有一个什么时有一个什么事要干，是应众生的缘，跟你说你痛苦佛就应跟你说极乐，对吧，他不就这样吗啊，通过这个有相修行然后直入无相，他是这样子啊。那要不是这样子他可以直接指示给你，你直下承担也无需修正啊，对不对，如彻悟心源，如果彻悟真心啊，如果彻悟心源明见真性，如果能彻悟心源明见心性，可以直下承担啊，对吧，迷妄即无，悟从何立，你真的，我们刚才有个师兄说，你看我们说上面说心性本质空灵无助，根本不是我们修行的增加了，是不是，是我们这个心性本质清净啊，这个不是我们修的，是我们本来就有的啊，就本来就有的，我们只是需要梦醒醒悟觉悟啊，如彻悟心源，那就是彻了啊，彻了我们的心性啊，明见真心，迷妄即无，你迷和妄迷惑和希望这个都没有，即无，悟从何立，谈什么悟啊，你迷惘都没有，你没有糊涂谈什么悟，是不是，它是对立的嘛？就这儿不立也不立，继续给你扫啊，迷惘即无，悟从何立，悟也没有，不立也不立啊，了无一法可得，你要是彻悟心源，那就是一切皆无，连什么你认为你见的那个了了分明的灵知一念不生，这个也不立也没有，本来就没有，就是说没有一法可得，故云人我空非真空，去法我空更复空空，方真道家稳坐，你说我坐断人我，人我空了啊，非真空啊，不是真空啊，你还有个人我空的这个概念，我还有个空的概念，非真空啊，去法我空，就是把你那个你认为正道的那个人我空非真空，人我都空了，这个空我也空掉，把这个也空掉，那就是说要归不可得嘛，法我空啊，啊，更复空空，就连这个影子连学佛这回事你都要忘了，别说见性，对不对，方真道家稳坐，因为我们这个本体它本质天然它就是这样的，不需要你再打扫打扫修修怎么样怎么样，对吧，你这个就是一物，它就撤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啊，道家稳坐，也即古人所谓，也就是古人说的无所成无所得无所修无所证方真成真得真证，如果认为我有所成，我现在成功了，我认识了我的本性，坏事了，你掉到这个坑里了，对不对，你认识了这个一定是个相啊，无所得本来一法也没有啊，本自天然他没有什么东西可得，得了个无所得，就这个我们说无所得这个念也得少掉，无所修那更别说了，无所修也无所证啊，就是我们这个本自天然的这个灵知自性，它不是靠你修的，也不是说你是也这样证成功的，它本来就有的，方真成真得真正也，如果把这些什么无所成无所得修啊证啊这些概念，把这些影子甚至是影子都给它扫掉，这才是真成真得真正也， 如认自己有法可得。一般我们大家都会啊，小惊喜啊，我自己做清净，对吧？我自己做过得可快，我入定，你看不都是吗？是不是？都是有法可得呀，有所体会啊。还有时候很烦，哎呦，那个也受不了，对不对？哎呀，那个也是个法呀，是吧？有法可得，有道可证，认为我证道了，我这一座过得非常快，就一眨眼都过去了这一座，也不算个啥，也应该归零，知道不知道？有道可证，则正堕在圣位的法治里，甚至你什么轻松自在，什么道厌等等等等，有光有是有空有乐有明等等等等，它不都是法治吗？都是堕在这个，你认为这个好的这个这个也是法治。当然就是说你自己如果认为自己有法可得了，那你就赶快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你就知道要扫掉它，有道可成扫，对吧？那如果不扫，那就是堕在生灭的法治里。小则生死不了，重或了得分段生死，绝不能了变异生死。就像比如说我们说那小乘，他证到阿罗汉，就相当于七地的八地的正境啊，就是不动嘛，住在他那个涅槃里不动，他守着一个这个东西，那个就是即使你了得分段生死，也绝不能了变异生死。因为啥？他还有那个有涅槃可证，有个无余涅槃可证，有个有余涅槃可证，有个罗汉可成等等等等，这个都是法度啊。就像我们有一念生便得一念死，对不对？一念的生生灭灭，它就是变异啊。它留存的那个有什么清净的，是吧？有那个不生不灭的这个自信可著作的啊，这个都是法执啊，对吧？皆不能了变异生死，以法执即变异生死之障故啊。就这个法执，这个见惑还好除，我们能够彻悟真心，它就能除掉了。认识我们的本心，能所顿断，认识我们的本心，这个见惑就除掉了。但是这个思惑就更不容易了。更不容易了了。以法执即变异生死之障故，大者法狂成魔，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有这样的师兄弟啊，真的我们这个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啊，我们也吃过这个亏，终归有一天我们用功用到能所顿忘，有这个境界，能所顿忘，光明大放，明明丽丽，灵光独耀，就这个东西一下子抓住了，就是认为这个才是我们的本心，那就说我悟到了啊，我什么习气啊，什么我悟到了，什么都不在乎了，就这一个大我慢心一起就发狂成魔了。为什么上师批不过呀？波之后修的这些人上师批不过，正是从这儿认识本心，是我们的平常心，从这儿开始正修，说是叫什么呀，无修之修。我们即使和这个不可得相应，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和不可得相应，和这个自信相应，我们这个只是成佛的因，绝不是成道。才认识本心，才开始不着相，从这儿开始才是正修。所以上师说，哎呀，这方发狂成魔呀，就是这样。就是没有到真正的无所得无所修无所证的这个啊，没有到这儿，一事儿他还是起这个取舍之念，还是烦恼重生，还是习气盎然，对吧？他是这样啊， 但是他就那一念，他那个法子跟他顶着，我真到了。你看我有这样的境界，我常相应过，我一说，你看跟上师说的那个一样，我一对对上了哈，大我慢心一起，波至后修，不再这个修行了啊。所以上师说后果不堪设想，不堪到什么程度，发狂入魔，发狂成魔了。哎，你知道不知道？我听二祖说过，如果你这个人的这个自以为是的这个大我慢心一起，所有的智慧全部折抵，看看他不知道啊，就那一下子就狂了啊。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不知道你们，我曾经也有过这样啊，那个心劲顶着，那也不打坐了，放松了，放任了，自以为是了，就这个，就是说从这儿开始，他和修行正果没有关系了，他是相悖嘛，走的另一条路，发狂嘛，嗯，这个就是上师说，这个后果不堪设想，我证到了，我成功了，怎么怎么样，嗯，实际上你遇事肯定透不过去，做不得主，顺逆来了还是有顺有逆，还在这儿有取舍，还是不行啊，那就不行啊。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放手不行啊，那个变生死了不了。这个地方指的是彻悟心源，明见真心啊。我觉得从我们刚才说的认识本心，绵密保护，一刻不得放松，勤苦用功，就这样子保任保任，还不一定能保个三四七四了，不是七四老百吗？也可能这一生可以，嗯，大家只要是努力，对吧？用功，不跟着习气跑，习气来要像上师说的，继续关照断了，对吧？慢慢慢慢，这个私货逐渐也了的那个什么，就是你比较稳了，越来越来越来，空力越强，嗯，不至于像这个。这一段话里面说大智发狂成魔，不至于这样啊。嗯，
好，老师，那个王师兄他可能比较急，我们先问一下他的问题啊。
嗯，
他是家里老人刚去世，今天刚收到金刚砂，想知道怎么使用。刚才我也把那个卡片那个介绍给他发了，但是他可能还是想听听老师跟他说一说，可能是啊。
嗯，是这样，是这样的。我想听，就是威老师，就是有没有更多的一些就是说法，或者说有没有一些禁忌想去遵守的？
没有什么禁忌，你行你的法，你家的人怎么办丧事都不碍着你行法，你知道吧？你只要有这个心，你去行这个法，我们可以读这个中有救度行文啊，对对对，可以读这个。比如说他现在。今天刚去世，实际上在他没去世的时候你就可以读这个，他后边有一个念诵文，念诵文里边他有一个三天半到四天，就说人这个咽气三天半到四天，实际上他没有咽气的前面已经在濒临死亡的时候都可以进行了，后边这个三天半到四天的时候你就开始念这个中有救度这个行文啊，可以念，他那个怎么写你就怎么念就行。每天念哪一部分，你去看，也可能你有这个书，嗯。
嗯，就是不是就是在那个咽气之后的三天半到四天之内，然后都可以念这个中有救度大法是吗？中有救度。
意思是这个法可以行至五十三天。我们说你不是刚咽气吗？刚咽气就从他咽气开始。啊，你就可以念这个中有救度行文三天半到四天的那一段，
它
分的，对，它分的好几期了，这一期叫死位中有。
是因为老人是在昨天晚上十一点去世的，到现在快二十四小时了。
啊，那现在可以啊，就从现在今天就可以，你可以不来这听课，你就去干这个事儿就行啊。这是一个啊，每一天。比如三天半到四天，这个叫死位中有， 你这个期间3天半到4天这一段就念死为终有的那个念诵文行文，你就照着原文念就行了啊。然后后边的3天半到4天后边的紧接着是第二个中文法对对法性中有，他这是第二个中有，可能是14天我记得。在念完第一期中有的时候，你可以抓阄写两个纸串，就是小纸片顶上写一个已往生未往生，你可以写两个供在佛前，然后祷告燃香礼拜，虔诚的祈求佛菩萨，然后从这个两个球这个纸啊写好以后，给它团成一小团放到佛前啊。你祷告完了，你祈请完了，你就抓出一个来。如果看到已往生，好，那后边的不念也可。如果是未往生，再接着念第二期中有法性中有。要念什么呢？法性中有也有文，它有具体的行文，你就按照念就行了啊，就这样。第二期也是这样嘛，也有抓阄，你要看那个法性中有里边它有紫色啊，到抓阄的时候，你就可以像第一期中有那样子，施法，也写一个已往生，写一个未往生，也是按同样的办法抓出一个阄来。如果一打开是已往生，那后边的不用再进行了。如果是未往生，还得往下再念，有这个轮回中有，轮回中有啊。这个你要没有书的话，你现在有金刚砂，老人如果他现在没有火化，你可以站在他的身体的侧面，腰间嘛，腰间手里抓着金刚砂，右手握着就指尖抓着一念金刚砂，一边念大光明咒，一边从这个胸口这儿一直撒出头顶去，一边念大光明咒，就这样的。
哦，就是用指尖抓住金刚砂，然后从那个就是胸口，然后往头顶，然后
对对对，或者是从腿部一直往上撒，把它那个第八识逼出去了。
啊，对对，现在因为就是他今天半夜去的殡仪馆嘛，然后明天估计就火化了，所以我这个事要赶快去办。
啊，对对对，可以赶快去办。
嗯，你手里有金刚砂了已经是吧？我看
好像
是
有了。
对
对
对，因为洪佳姐给我发了金刚砂，我今天刚收到。
嗯，
就是这样子啊。学会那个大光明咒，学不会的时候把那个大光明咒抄下来，或者在手机里面看着念，也要念，学会啊。你这个事儿就这样吧。
啊，好，那那个谢谢魏老师，然后谢谢群里的大家，谢谢师兄们，谢谢。
哦，你就去干去啊！就是明天火化了，也不碍你在这个中有期间行法。刚才我们说过了，照着那个本本念啊，叫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
对，我把那个电子版的已经发到咱们那个聊天区域了啊，那个师兄呢可以就是下载一下。
你这个事儿你可以不在这儿，再过多的停留，你可现在就可以办你的事儿。
好好，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好。
洪佳师兄要说是吗？我你先开麦啊，你可以先说一下。
他前面问了一个那个问题，他说就是他现在不是在殡仪馆吗？那个需要把那个棺盖打开撒这个沙吗？还是说在棺盖外面撒？
那他火化的时候终归会拿出来的，会抬出来的。
他前面就问我这个问题，我是回答不了，我不知道应该开还是不开。
开也行啊，那很简单，我也知道。
哦哦，
没有那么难。
好的好的，那个师兄听到了吧？啊，就这个。好的，老师没啥了，我就帮他问问这个问题。
魏老师好，大家好。我因为我前段时间也看过那个元老人的那个说的那个中有得度，但是我想问一下，那个中有得度的话，如果像我爸他不学佛法也不信佛法，但是他现在年纪很大了，就是那个中有得度好像很适合他，就是他在 活着的时候是不是要把那个中有得度，我就没听明白，那中有得度是要把一个什么要多念几遍吧，好像到了他临终之后。
你爸要是说老人家他要是活着，你也可以念给他听。
嗯，
或者
我也可以念给他听。
他要是拒绝了，你可以念熟悉。啊，上师说的，一般我们的活着人，就是我们这些师兄弟可以自己先看，先熟悉，对吧？到时候刑法的时候不至于字儿都不认识或者怎么样啊。你刚才说的哪儿不懂啊？
就是说如果他愿意读的话，他本人读那应该是最好了。
那当然。
哦，那这个书一般在哪里请得到呢？
那不是刚才说了有电子版吗？
电子版也发了，然后那个结缘链接也发了，您可以在那上面请就可以了。
嗯，我们不一个一个的说了啊，这个事。
哦，好好好。
你说你哪儿不清楚，我还可以给你说一下。
哦，基本上就清楚了，因为我前段时间听了那个袁老人讲的嘛。
嗯。
我就只不过是我就说知道在哪结缘，到时候我自己熟悉一下，然后就可以了。
嗯，我们说的是好几期中游，每一期中游后边他都有一个抓阄，看着这个亡者，看看这个亡者通过你的这个念诵他是不是得度了，要写两个阄，就是纸片上写两个字，前面有对吧，写个已往生，写个未往生，是吧？
哦，
看到了啊。
哦，写两个字，
写上两个纸片，然后团起来放在佛前。嗯，
哦，就像抓阄一样的，就知道了。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抓阄，
就是祈求佛菩萨来助你抓一个阄出来。
嗯嗯，好，我基本上知道了，谢谢。我的问题没有了，结束。
好好好好，好，你们自己可以看啊，你自己可以看这个。谁有问题可以看这个啊。
行行，
我们再看别的。嗯，
老师你好。
你好。
我就是想的问，是不是明心见性以后才算是真正的起修呢？
才算是正修。
正修是吧？哦，
就是保任，保护我们的自信。
哦，行，那我懂了，老师。
也叫做无修自修。
哦，行，那我懂了，谢谢您老师，我就想问一个这个问题。
嗯嗯
嗯，好，谢谢老师。
师兄们在这一块，就是刚刚讲的这一段里边，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要问老师的呀？
这是了手啊，
对，
归无所得了，连法执都得要除得尽。嗯。
师兄们
后面还会细说。
师兄们对这一块听的可能不太那啥，一说中有好几个师兄在，你看又有师兄在问中有的事情，老师。
他们肯定是那个好懂啊，一说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彭雪峰师兄又在问呢，我念一下。
嗯嗯。
魏老师好，我父亲已经去世快12年了。我想过几天回老家用金刚砂给他超度一下。我想问一下，除了金刚砂，我还需要准备别的东西吗？比如水果、鲜花之类的，还是说直接念大光明咒撒金刚砂就行呢？
你都想到了水果鲜花还不干？
师兄听到啊，听到回馈一下啊。好，哦，他听到了。就是今天老师讲的这个，就是略论这个明心见性这一块啊，师兄们多关注一下这个内容啊，就老师讲的很，应该说很透彻很好的，大家这一块有问题了可以就这个机会讲。跟老师沟通一下啊，聊一聊。
喂，魏老师好。哎，
你好，你好。
刚才是听到了魏老师就是讲那个讲了个反例，是明心见性以后有人呢，就不修了，就是。
你那不是真见性。
就是刚才魏老师又说了这个无修之修，就是我谈谈我的理解啊，看魏老师你看看这样说对不对？因为我是过千座了，过千座了，然后呢这个。平时呢心里也是空空荡荡的，然后呢总是习惯上感觉到总想抓点实事干一干才好，但是呢反过来又一想，这种状态才是正的状态，如果只是要 抓点东西填一填，好像不是正常的状态。这是不是就属于这种，就类似于？
我不干，都不会这样子纠结。
哎，
他不可能纠结。
哎，不纠结就可以是吧？
你是干也不对，不干也不对。
哎，就是因为之前呢是一直觉得打坐，哎，或者是念佛，哎，念经，这才是修行。现在感觉到好像这些，就是如果再去刻意的去打坐了，或者刻意的念佛了，有点点像这个画蛇添足。但是呢，如果真的念佛，其实也不爱什么东西，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说你签种完了，好像这一段的修行啊，就是有的这个修满签种，他也不肯回头，也不认识本心。那你这样子，不要忘了吃持食咒或者是往生广咒。平常我们遇事的时候不得力，老是烦恼，老是过不去，那你也不妨去打打坐。这是这一类。再一类就是说，我认识真心，我也知道这个保护，就是说我们一遇境，我们一遇境的时候，我们就让我，哎呦，又坐相了。马上停下来，就是出习气了，这个叫无修之修啊。如果是你遇事的时候还是走桌，老是走桌，那你也不妨去打打桌，打一段桌会好点。那也可以放手，不是像牵桌那个样不敢放，你现在可以放，要是不行遇事还是过不去，也可以打桌，达到就可以停停，再看看，历练历练啊，这就这样子干。那就是说这样子认识本心了，直到不着相啊，也直到这个，像你说我心藏空空的是吧，我们遇事的时候，有的时候习气泛起的时候，这就那个习气一上来又着相。那这个时候还得关照啊，不是说没事的。
对、
要关照。不行的时候也要打打坐，磨磨刀啊，就培养定力嘛。不是说一千坐了就决定就可以不打了，没有人这么说。
哎，老师，你前面说那个就是反面例子啊，因为可能还是心里就是怕落到那种程度，就是成魔状态。他们是比如说啊，假设千坐以后，他们认为自己明心见性了，然后就啥都不干了，关照都不关照，
不一定千坐。他不一定牵住，
他就是不一定牵住，他就认为他就啥都不干了，是这个意思。
对，就不干了，决定不干，根本就你从这个修行人的这里边都找不到他了，他是另外的那一类人。
他也不去谈什么关照啦，或者什么
关什么照的，就是成功了。
他认为自己了手了，是这个意思。
对，彻底了手了，他认为。
说他们也不会去什么什么继续亲近老师，比如说有问题问老师了。
可能的，他成功了，他怎么会亲近谁了？他自己很大了。
行，
修行对他来说都不是，都不是那啥了，都不是他的事儿。
我大概明白了啊，谢谢魏老师啊，魏老师再见。
就关于刚才说的这个话题，老师，有的人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他就是
我们都我跟你说吧，我曾经都这么想过。别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的。真是很危险这个事儿。当然我说的也是，比如说我修过前座了，我就觉得谁说啥我都不认了，就是认到那个境界，知道吧，就抱着个那个东西。
对。
但是还是觉得不自在呀，不透脱呀，还是有。但那个也不回头，就那样子也不回头。他就是这样。
那这个转过来还是必须
要。对啊，那可是啊，转过来就是遇了大事了，大烦恼生起来了，真的不行啊。那就是过不了多长时间，你想比如说我们打七，他有一段是吧，他那个心是空空的，打七打九连着干，哎，突然就像刚才那个师兄了，我抱个境界，抱个什么过明明丽丽，抱着那个，成天的抱着那个找那个东西啊，天天就住在那个里边，什么都不管了，什么世间的事儿啥那都顾不得了， 就那个宝贝，他认为那个东西宝贝，
就一直想留住他，就是
哎，对对对对对对，就一直着那个见性的相。
对，或者有那个还是一直在那个喜悦中，或者懊恼中，还没有了，或者是有喜悦啊，是这样。
啊，天天就鼓捣那个，
嗯啊，对，
出不来。嗯，
我遇到一个，就是他自己说的，他说知道脱开了嘛，他脱开一次，他有这个经历之后，他啊，他原来就是这个呀。他后边的坐连前坐都不打了，就断了。
对对，
哎，然后就琢磨别的去了，就是。
嗯，真是那样啊。
嗯。
就听到别人劝你啊，或者都修啊什么，听不进去。
嗯，他就是障住了，就这个事儿是障的。
对，自以为是嘛，大我慢嘛，升起来了不行了。嗯。
所以这个老人在这个立论里面真的讲的是非常的。前前后后呢，照应的说的很细的地方，包括六祖的例子，那是很那个例子是很有说服力的吧？这好多人他
后边肯定上师还会很
对，
大部头的都是讲这个，哪有前头那个上师说不是说他一生一个半个都没见吗？
嗯，还有一个章节专门叫悟空迷的章节，
那就是怕大家那个掉到那个坑里去，嗯。
我以为就是原来看到那个章节以为就是讲一讲历史上有那种故事啊，或者说给大家提个醒，闹了半天现实中就真的
有
这样的，
啊，
哎，就真的有这样的人啊，就是
有，
哎，
我接了还不少的，因为自己那个什么还是不透嘛，就是不能圆融，也就是得少为足，上次说的那个，嗯，
对，
可真有。
那王师兄说啊，他说他有这个经历啊。
哎呀，王美，当时我认识他，他就说不用修。
嗯。
后来变了一路，后来他自己开始修了。
嗯。
那个习气厉害得很，就听说一句话“无修无德不正”，就不修了，就认为佛说的这个道家语，那个真正了手的人说的这个道家语，他认为他看到这个，他听到这个，他也是。
嗯。你也就是说历来都是修行人嘛，在那修，但是多多少少的肯定是会有一点那么相应，或者说理，或者说怎么说呢，
嗯，
但是你也还是不踏实，不到那个时候还是会，哎，那就自己狂他。
你紧接着下一段上师就该说了，因为刚才我们说的了手语第一段那个彻悟真心的那个上师都说他这一辈子都没见过，你说。所以我们重头在后边吧，应该是，也不能说没有一个，是吧？也不能说没有这个人，这样的人有，嗯，自己量量嘛，
嗯，
自己量量自己吧。
老师现在也没有问题，也没有举手，我们继续学吧，啊。
好。
关于无修无德无正之说，即是彻悟道家人之了颇语，亦是最初理解。如来密因人之因地法语，以众生本来是佛，不因修成，只因不觉迷己逐物，追逐外境，沦为众生。今如领觉醒悟，如千年暗示，一灯能明，便恢复本性，有何修正之可言？故云：不假徐劳，
恳庆修正也，但如习染浓厚，
望直深重，虽明思理而历尽心生，则不无辛勤绵密扫荡之功。又如仅明众生本来是佛之理，并未亲见自性，只为将来成佛之因，则更需勤恳修习，以其亲正。切不可开大口说大话，自欺欺人，颇无修正，而致莽莽荡荡，遭殃祸也。老师您请。
不，我们来接着说啊，这就是说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对吧，对照一下自己。嗯，关于无修无德无正之说，关于我们看到了无修无德无正啊这个说法，一方面是说祭祀特务道家人之了手语，真的有这样的大禅师啊，真的有这样的彻悟真心的人，不能说没有， 就说他那个遗物寂寥，就那个习气。当然我们说心中心的，我们只是三四年三五年的这样的修正，这个习气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保任呢、还是这个功夫要绵密的去做的啊。否则的话，你看那个微风宗玉禅师说，你这个这一生可能是受生都不能自在，就说你想到哪个那个净土去，你自己都做不了主，那就更糟糕了，对不对？这个地方说的无修无德无正，即是彻悟道家人的了脱语，他的心境已到无修无德无正，那个习气在他那儿没有这一说，了不可得嘛。意思也是最初理解如来密因人之因地法也。你看看，跟你说的是两类人，也是最初理解如来密因这样的人，他的因地法也。就是你看到这个话，无学无德无正，你知道我们的本性是本来如是，是不加修正的。我们这个本然如是的这个本性，它是无修无德无正的。你能理解，从这个语句上能够理解这样的如来密因，能够理解这个真如自性，对吧？这样的人，那无修无德无正这个说法就是因地法语，就是你学佛的开始，因地法语啊。不是听到这个话你就成功了啊！依众生本来是佛，不因修成，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这个只要觉醒，对吧？那个佛出世说法的时候不说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就是突然夜起明星，他不就悟道了吗？四现啊，我们说四现，那个悟道一刹那间，连个刹那都没有，突然就悟道了吗？这个是没有这个时间相的，他就悟道本来是佛了，对吧？那众生也是啊，众生本来是佛，告诉你，在这个成道人眼里，在这个成功佛果的这些人的眼里，众生包括一切一切，不仅是我们这个人类各类众生，是吧？等等一切一切，他都是佛呀，不因修成，知因不觉。迷己逐悟，你没有觉悟，你没有测证本来，迷己逐悟啊，因为不觉，你是迷惑的，追逐那个物相，追逐外境，沦为众生，这就是不觉，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就说是着相嘛啊。我们说那相是希望的，在他那儿不行啊，离不开那个，就是。不能那个硬而无助，不能这样子啊，不能一边用着一边不做那个真实相，他不能这样啊，他认为那个摄像是真实的，这一类人就是追逐物境，追逐外境，沦为众生。今如领觉醒悟，如果真是领觉醒悟，这个悟像我们一个漆黑的四面没有窗户没有门，就是这么一个黑漆漆的这个封闭的这个，如果打一个洞，这个光透进去，它是不是一下子就屋里就亮堂了啊？别说再打个门打个窗户，它整个屋里就亮堂了，是不是？或者我们再走到外面来一看，原来这个是亮堂堂的，就是醒悟了嘛，比喻是这样。如千年暗时一灯能明，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屋里边本来有灯有什么呢？如果要接上线，它不就马上就能亮吗？这个没有时间性，便恢复本性，有何修正之可言？故云不加取劳，恳请修正也。我看看这个，总是在这个古书啊、禅师那些著作里边有这个词啊。这个取劳就是劳苦。劳累，不加其劳，就是不续这样子，是吧？苦其筋骨，这样劳累的，这样修正，是吧？ 恳请，恳请就是，哎呀，这个事儿太关键了，就是事儿的要害和关键。就像我们说的，哎呀，我们这一生为你大事业，就是为了了生死这个事儿来的，对吧？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他就是说，了生死是最大最要之事。这么大一件事儿，纵然是千年之爱啊，就千年多少年，我在这个地方都破不了这个生死关。突然醒悟了，他这个纵然是千年的爱，他也抵不着这一悟啊。忽然能够醒悟，醒悟的是什么呀？醒悟的是真心本有，根本不是我们修正的。无明本空，我们原来着相的那个是本来是空的，突然就不着相了。无明本空，无妄可断，哪有妄啊？在这个自性份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无妄可断啊，没有能说，无增可得，一下给你断光了，对吧？法尔本人何须劳筋苦骨，勤勇修真，不需要这样啊。我们这个天然本性，就是我们这个本性啊，本然就是这样的，不是哎呀劳起筋骨，有的说不吃饭，有的哎，是不是你个我苦行，我要怎么样，以为这样子能尽快，不需要这样的，对吧？所以说道在悟，不在修。这修只是说我们培养定力，放下我们那个执着，但是这个本心和我们修，它本来是不是有修必定能够证道的呀？它不一定啊，它不一定，还是靠你会悟啊。所以你看，如果是说他这个发心猛烈，他这个触发心正，那他就一切不顾，放下一切的这样去修行，就是为了放下我们这个原来的这些执着。原来执着通过打坐，我让我们歇下这个对妄想的那个执着。有些人不是呀，他用功他是拼命的，不知道往哪个邪道上走了，对不对？比如说神通这个事儿，哎呀，我修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说灵妙，我也没见有什么神通现来，对不对？你说那个什么还不如人家的大仙呢，人家一说有功夫，一说有本事就有了。你看，哎呀，你想想，我都遇到难事了，去求求佛菩萨吧，我发一笔财吧，这都想着啥呀？你不信因果吗？对不对？大家就说用功的时候，用着用着都拐了弯了，岔道就岔进去了啊，不知道上哪去了。比如说一说超度，大家好了，就以为这个就是根本了。当然我们随缘做呀，我们的故去的亲人我们随缘做，但是不能忘失我们的根本。你知道这个超度也是在心地上用功，你要是一味的以为这有本事了或者怎么样，那你可是我觉得你又掉了一个坑里，或者干起这个事儿没完了，就好像以此为正业了，对不对？也不是吧，那时候我们也想来呀，这人死了操度一下多快啊，上师就给骂了一顿，说这个真没出息，你活着干啥的，等着死了叫人家操度。说的意思我们现在闻到佛法了还不用功，这个就太可悲了嘛，是不是？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啊，我们靠修只是放下我们的妄想执着，还是从悟啊，道在悟，不再修。原来我记得我原来说过这个事儿，就说我们说那个，我就是因为上过那个当嘛，以为是原来就以为是至高的见地，甚深的禅定，一定能够成功啊，是这么想的呀，好久都是这么想的。后来学大手印，哎呦，看到那个地方，真是吓出一身冷汗样的，就说你有至高的见地，你那个理论讲的头头是道，你好像佛说的那个你也能领会，还有我肯用功，我肯打坐，就是说这个甚深的禅定，至高的见地，如果不失自心，学法无益，就告诉你， 你打什么妄想啊？还是要靠悟道吗？再往下说啊，但如洗染浓透，望之深重，虽明思理而历尽僧心。就这我都觉得很不容易了。明思理，你明白这个理，从理上能够明白，有这个如来子圣音，你能明白。但是历尽心僧啊，对境一事都不行啊，大家都这么说，对吧？那你这一类人，则不无辛勤绵密守当中，你要做观照功夫啊。又如仅明众生本来是佛子理，你光听说了啊，你说我知道了，我们众生本来是佛，这个理我听到了，哎，你也相信啊，佛说这个理我知道了，并未亲见自性，并没有证道啊。不是说像我们那个祖师，像大禹祖师，大家都知道二祖，我们的圆寂老人怎么用功的，对不对？周日都不出门，在家修习这个心中心法嘛。那个干嘛呢？他不通理吗？他不知道理吗？知道呀，但是要亲证，要证到真的念佛念到，或者是修心中心修到能所双亡，甚至就是说一开始就是我们吃咒吃到咒语也没了，妄想也打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因不倒不善入定，从这个入定啊，逐渐逐渐这个定也那个爆破，证到空，空也不可得，这个才到这个我们的本性这儿，对不对？就是说要能所双亡，亲证本性啊，真正的靠我们这个心能契入，能证见本性，不是理解啊，只为将来成佛之因。上师说的意思就是说，仅明众生本来是佛的理儿，没有亲自见，你这个只是将来成佛的因。你听到一句佛了吗？听到这个众生本来是佛的这个理了吗？就这一句话你听到了，你入心了，那这是你不管多少次啊，几千世啊，多少次，不管他多少万年，你终有成熟的时候，这个因啊，成佛之因是有了啊。这样的人你知道吧，更需勤恳修习以其亲证。看上师说的啊，更需勤恳修习，一点都不能马虎。你看我们说的，以上师说的开示的为准，以上师这个楷定的这个修正的这个依规，修习的这个依规，一点都不能那个怠慢呐、啊，或者是夹杂自己的各种想法呀、啊，那都不行啊，对吧？以其亲证，切不可开大口说大话，自欺欺人，薄无修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而至茫茫荡荡遭殃祸。这个不是上师吓唬我们，是真事儿，真的是这样子，真的还是六道里轮回，而是你没有证道，你说你证道了，你开这样的口说这样的话，你这是什么呀？啊，到哪一界，到哪个三恶道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吧？薄无修正啊，你这是
彻悟心性，一法不立，无佛无众生，整日如痴如呆，任运随缘，皆是佛事。所谓喜笑怒骂，请看吊臂，皆是海印放光，穿衣吃饭，运水搬柴，无非神通妙用，期间无所取舍，无所倚重，故谓之归无所得也。老师您请。
我们再接着说啊，彻悟心性，那肯定是容不得疑，容不得信，信和疑同时俱全，他这样子彻悟心性啊，一法不立啊，不是刚才我们想，哎呀，我证到了一念不生不了，那你掉坑里了，对不对？说的彻悟心性是一法不立，连这个证悟的这个影子啊，这个心行的这个影子都没有啊， 无佛无众生，整日如痴如呆，是这样子。任运随缘，任和运啊，任运随缘。嗯，像我们在大海里边行船一样的，是吧？遇这个浪，也可以就着这个浪啊，可以往前跑啊。嗯，遇到低处到低处，遇到高处到高处，任运随缘呀。说我们这个人，嗯，做事情就是这样子，这个心，嗯，不随着这个事儿什么大小啊、高下呀、什么好坏呀，他心里没有这个概念，对吧？他没有这个，就不在这儿停留，这么说嘛，不在这儿停留，任运随缘，皆是佛事。真正做到随缘，我就觉得很难。如果要不能彻悟心性的时候，你不知道啥叫随缘，你那个心喷一个妄念起来，跟着那个念头就走了，他不会这样的。因为你看他到了什么无佛无众生啊，一法不立啊，全体都是心性啊，如痴如呆，任运随缘，所有的事儿都是佛事，皆是佛事。所谓嬉笑怒骂轻慨吊臂，皆是海印方广。我看了一下这个轻慨吊臂，轻慨就是咳嗽，就是说我们最平常的，对不对？哎，这个慨就是咳嗽的咳，咳的意思。有时候也引申为言笑啊，就是说他这个是吧，很自在，对吧？吊臂，吊臂就是甩臂啊，自在，哎，就是日常动用嘛啊，一派安闲自在，应该是这样啊，皆是海印泛光啊，他应该是这样。穿衣吃饭，运水搬财，我们想的佛那都太高妙了，把这个佛经想的太高妙了，非知就七知，七知平常心是道啊。穿衣吃饭，运水搬财啊，就这么平常的事儿啊，无非神通妙用。你看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我们想的神通妙用是异能，异于他人的能力，玄妙，我们想的是那个超人的、超常人的本事。你看道家人他都不这么想，穿衣吃饭运水搬财，这才可能是什么呀，任运随缘呀、啊、期间无所取舍，看到没有，看到这个地方了。我们遇境不是不起念，是起念不起取舍之念，这个地方很难呐、啊，很难呐、啊。遇到那个利益现前，那个钱呐、啊、或者利益现前的时候，你就想我得到正好，对吧？你都这么想嘛？是不管什么好事，我要能轮到我，或者是我能投机取巧，或者怎么样，哇的百般这个计较。在这个地方我要能获一分利，我自己都沾沾自喜的，都这样的一个心态嘛，对吧？说是无所取舍，不起取舍之念啊，应无所住，不起取舍之念。我们现在是分别执着取舍，都是这样的一个心，哎，无所以动，这个心呢、啊、它没有，就是你知道吧，就像上师说的那个大鹏金翅鸟一点地腾空了，你知道吧，这个心应该是这样的，无所倚重啊，没有依靠，干净皎洁，应该是这样的。故谓之归无所得呀，这才称为归无所得呀。你真能做到，真能到这儿，真正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光理儿，事上也能到，然后四合理都归无所得，对吧？这才是啊。
好、哦，老师讲完了这一段，师兄们看看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啊？
魏老师，我想让您再帮我讲讲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海印放光。
就告诉你最平常的。平常是说啥的呀？说心呢，说我们的心呢，啊，喜笑怒骂平常吧，不是说我们想的把我们修成一块石头，修成一块木头， 不是这样吧？就咳嗽或者甩一甩胳膊，你说这么平常的事，
嗯，
它都是海运放光，都是我们自信在放光，都是我们自信在用，这个能听懂吧？
啊，这个能听懂啊，
都是他连这个心都没有，他是自然的细小的嘛。我们不这么说，你好像不懂，就是说都是我们自信的用嘛，啊。我们本来就会穿衣吃饭，冷了加衣服，饿了把饭那个吃到肚子里，对不对？谁不会啊？但是我们这个心太玄妙了，想的是佛法很高很玄很高很密，密的那个玄就是那种密啊，就是奇怪的那种密啊，悬疑的那种密，根本不是佛法。
明白了，谢谢魏老师。我下麦。
嗯，没事。你发现了没有？一开始都跟我们说，自信本自灵妙，
嗯，
本来就是妙用无穷。后边都是跟你说发狂发魔。你看第二段也是无修无德无正，后边跟你说，你看看不无修正，
对，
莽莽荡荡，你是哪类人？你自己各自对号。
对，
有时候很危险。你看彻悟心性，啊，后边给你讲归无所得，就平常心。我们想的都太高了，实际上佛法它没有高下。
对啊，这个两头都容易偏到那个另一边去的。
一说不可得，一说无修无得正，他就不修了。
对，我刚才就是讲这个段的时候，他不是说那个这个老人在那说关于无修无德无正之说，其实彻悟道家人之了脱也，亦是最初理解如来密因人之密因地法语嘛。就这个地方，其实有的人说啊，我怎么能成佛呢？打个千座就能成佛吗？他可能这个地方还是不信呢。其实有的人是有这个想法的，所以老人这个地方也有，就是说两头，刚才你讲到的两头嘛，他都有可能偏向另一边去的。
你看看这个地方。你就是众生，你本来是佛，你不知道。
嗯，
如果一直不醒悟，你一直在暗词里边啊，就是这样子。
对，
就修吧。你要想解脱，你就修吧。
魏老师好，
那你好，
嗯，
我想问，就是我最近啊，就是越来越就是每天早上就是起不来，就是。怎么办？就是怎么样能够使自己克服障碍，好好打坐，感觉到自己正在进入一个就是不精进的一个境界中，无法自拔。
你修了多少座了？
嗯，我都修了几年了。
哦，修了几年了？
嗯，
是不是像刚才那个能不能对上你的号啊？或者说不用修了？
没有，我觉得自己一直都觉得自己不够。
那你听到了没有啊？前面听到没有？我们刚开始就说学略论的时候，第一天讲课，你好好的看看那块略论明见性，就是什么是心，什么是性，那块要看看。嗯，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你觉得是不是你因为修了好几年了，修心中心修了好几年了？
不是的，我在另外一个上师那里灌领了打坐的。我就是最近经常就是进入
你
们。你
修的什么法呀？我不知道你啊。
师兄，您介绍一下，就是您修的什么法门？是属于什么密法呀，还是什么禅宗啊、净土啊之类的？这个法门先说一下。
应该是属于密宗啊，密法窍诀。
那你为什么不去问你的师傅啊？
我联系不上。
联系不上，你怎么修窍诀呀？
就是最近的就是没联系嘛。
你应该联系你的师傅，因为你一直跟着他修来着，是吧？一直在他的指导下你修来着吧，是不是？也没有人指导，就是这么修来，是这个意思吗？
嗯，有一点嘛。
哎呀，那你不就耽误你的时间吗？耽误你自己啊。你要是密宗，你也有师傅呀，你的师傅你。
我是什么呢？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打坐方面，我其他的方面我感觉我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打坐，就是一开始的话就是 比如说每天四做，然后逐渐逐渐就是没时间，然后变成三做，后来变成两做，现在每天就保证一做。现在一做呢，就是早上就好像都要起不来，就是感觉越来越。
你知道不知道这里边牵扯很多事儿啊，资建问题，修行的，你刚才说窍诀问题，对不对？你这个形式里边遇到问题怎么解决，你不应该来我们这儿问呐、啊。我们这儿是修心中心法的人。
师兄听明白没有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很
帮不上你啊，想帮你都帮不上你，都不知道你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心境。你修的是有相无相，是修的，我们没法插嘴啊，没法帮你。你得问你的师傅去。那他怎么会跑到咱这儿啊？还
能？那个，
我就感觉这日子里面就是这个环境啊，我挺喜欢。我每天我都会听，然后感觉到就是帮助很大。
那不一定适合你啊！你要觉得好，你应该。我们说的，我们学的是元音老人，我们心力祖师的东西资料。
我听了，就是你们每次讲，我也能听懂。然后感觉到也经常感觉到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
那你原来修那么长时间都没有这种感觉吗？哎，这不说话
就没，我在想怎么回答，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理论。
本来就是修心的呀。那你不是他要接得好，那他就来修心你。你要是修别的法门就不要参考我们的，对吧？
我上一次就是也参加这个打酒了，感觉很好。
天哪，咱都不知道。
不是您那个打酒，您是灌顶心中心了没有修，还是在是灌顶之后修别的呢，还是怎么情况？您没有说清楚啊。打酒是心中心法的打酒啊，您怎么打酒的？
就是我用自己的那个就是方法，也是就是打酒的，然后就是。六个小时。
那你打你的呗，你要修你就灌顶修心中心，是这种修法。你修窍诀你应该跟你的上师学去。你要觉得可能觉得不合适，你可以来这个灌顶修心中心，这可以。我们这个法门里边的这些法不是传给没灌顶的人，不修心力的人嘛，不是这样。
不是说不欢迎师兄来听我讲那个内容和答疑内容，只是说您要是修法的话，您这个是要很严肃的一个事情啊，是吧？他不是说您听听然后就按照这个方法就去，那你要是觉得是相应的你就可以灌顶，灌顶不难，灌顶来修法，对不对？但是就刚老师说您要是修那个法门，你应该去问你那边的老师，这是一个正确的途径啊。你这样问
了，我感觉到他可能和那个不太相应，为什么？既然相应，你还不来这边跟着老人的法、啊、学法，你这样得不到祖师的加持力，你知道不知道？你也不灌顶，都没有把元音老人就觉得合适你，你就干开了，不一定合适你。你要觉得好，你就应该来这灌顶修行啊！你自己考虑，再看看。到底心密适不适合你啊？心中心适不适合你？
我问问他，师兄，您在伊滴水群里还是说在哪里来多久了呀？听了很久了吗？听您聊。
我听了大概有两三个月吧，然后我还请了那个如何观照，我也看了。
师兄啊，您这样啊，就是您要是真正的修行人的话，您应该明白。就是心中心法它是属于要灌顶才能修的，然后你不是说你看看之后这样，当然也有好处，说一点好处没有，但是说你像老师讲的，你得不到那个这个法门的加持力啊，祖师的加持力的，你要是觉得这个相应，对吧，你就可以考虑灌顶，然后来修法，对吧？你看您刚才说打六个小时几个小时啊，那你打坐应该是没问题的，就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啊，就是这个想法是怎么想的？如果您觉得相应了，那你应该往这个灌顶这个方向来走的，然后再去修法，那就得了加持力，更有效果了。
他的窍诀咱都不知道，他说也是秘法，是什么法的窍诀都不知道的。再一个，帮不上他的忙。
对，自己要做决断的。
我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越来越静静，好好打坐。
光打坐是一个方法呀，你的目的、你的资见，那个比你打坐还重要，知道吧？
就是这个感觉，早上越来越起不来，就感觉很困，就是这个障碍怎么克服？
对呀、啊，我们怎么能帮上你？谁知道你的窍诀是啥？你的窍诀导致你这样，我不知道，搞不清。
有人跟你讲过，就是非要怎么样打坐，就是光打坐吗？还是怎么样？
对呀、啊，主要就是打坐呀。
不是，你学佛第一要资见证，比打坐还重要。
你的方向是什么呀？你得知道，就老师说的知见，你得知道方向。你修行的方向是什么呀？你修行是为了什么修行啊？
方向就是为了解脱呀、啊，为了成佛啊。
那什么是佛呀？学列论是不是他每次都跟着来学了？
这个没有。
嗯，他前面也不知道上次讲了啥。嗯。
嗯，你经常听答疑是听哪些内容呢？
就是群里面，每天晚上都会有这个，我有时间我就会听。
嗯。所以他的问题我们并不能解决，你磕你起不来，你怎么样的？是一天四坐，我们都不是那么修的，你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啊。
好吧，师兄，你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这一块
没有了。
这一块就是刚才老师跟你讲的，你听懂什么意思了吧？啊，
我听懂了。
啊，好。
嗯，
尽快做抉择啊，要不耽误你自己啊。
嗯，好，我知道了。
嗯
嗯，谢谢魏老师，谢谢师兄。
嗯。藏密禅宗净土和新中心不冲突，咋不冲突呀？你修这个就别修那个，只能选这一门。
魏老师好，今天上午我问题没问完，因为不太好意思问。就是我就想问问，今天上午那个龙居寺答问的时候，就关于那个、关于就是这个对这个网络这个执着。我觉得应该是进入一个无休止的轮回，我就
想说。你说的小视频那啥是不是？
啊，对对对对。
我知道了，嗯。我当时就想到了你对哪一类的热衷，一问就知道你那个心，它是个什么样啊？
嗯。
你就知道了，要斩断的就是情执。
嗯。
这一下找到你的要害，对不对？
嗯。
只要这个执着，这个情有喜。有这个欲望的满足，有这个，你看你说的，一看得上瘾，一直想看后边，啊，那就是想满足你自己这个欲望嘛。
嗯，
这很明显的这个地方。
是的，是的。
嗯，祖师也教导过我们，就说我们比如说看电视不能叫电视的情节把你拉走了，是你看电视啊，你做主。你动心的时候要直接断，也就是说你看的时候是历练你的心来这样子看，如果说一看就像你那样陷进去了还不能自拔吧，还要继续满足自己的这种是吧需求，那这个你就可以暂时不看它。
那魏老师就是我就想问问这种的行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业啊？就是他以后他会造成什么样的果？
那就是你愚痴的众生不都是这么被情欲牵着吗？我告诉你最大的果就是情生智格，没智慧嘛。
啊、哦、
知道吗？啊，这对吗？情生智格大家都知道。
嗯。
当你这个情被情牵系的时候，你这个智慧就没了。
嗯。
还说什么解脱呀？
老师，这种爱好如果是不是说非得看那个，这种爱好也属于情是吗？
爱好已经是为了满足你某些东西，看到你那个根儿，我就看到你那个 就你那个心的趋向正往那儿走呗，还想走得慢，还想一直往里深入，就是这样一个心。
那我知道了，行，那好，那老师我知道了。
好，
感谢老师。
你不知道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吗？就是我们这儿，我觉得没有什么，大家都这样嘛，不是一个人嘛。
就是老师，就是断了好多次，这个事一直困扰我，怎么也去不了那个根儿。
我跟你说，你要多看祖师的开始，正知见的这方面。
因为今天上午您说的那个，就是这个心吧，它是集齐的，它是对境生心。你想，我又不看了的话，我为什么还要想到那个呢？
那不就是执着吗？我们说是影子，你不认为啊？即使是影子，我也是真的呀。
是影子，这个影子老飘在我这个脑海里啊。
对呀。
那
你修行如果修不到，就是说我们的观照力不够强，再一个就是我们不能认识本心的话，你断不了的。众生就是执着两边，好的不好的，有没有，这凡夫不就这样吗？相对的，你除非明心见性，你这个力量才有，斩断这个习气，斩断这个执着的这个根，这个根断了，无始无明那个根断了，那个才能把这个，就是说刚才你说的那个习气才能慢慢除得掉。也可能马上就能除掉，有这样的人呢、意识到了我就不干了。我见过有啊，一开始杀生，后来放生，都成瘾。那一说杀生不行啊，杀生不好，他突然意识到了，他就不杀生了，对吧？他就放生，放生又成了灾了，把那环境污染了都。他也能搜索不干，就有这样的人。
说断就断。
对，说断就断。
对。老师，今天上午您说的那个就是个爱好，说的是那个金子，比方说喜欢这个金子，我想得到这个金子。但是我现在不是想得到物质方面的东西。我是怎么个心态？我是说，如果说我看了这个东西吧，我有可能知道悟出些人生的道理，我可能。这个人生道理他不是
吗？我们人生悟不出来真理，可能会是个道理，不是什么真理。
是道理，对。
除非除非是佛法告诉我们。如果不是佛法告诉我们能够解脱的话，那有了别的能令我们那个是真正的解脱的，那不就是不需要佛法出世了吗？不可能啊。
对，是，我还是有点想从那找答案，就比方说人生这个施法的一些，这个就是想，知道中间的规律啊什么，有点在这方面有点比较关注。
那你从佛法里边吧。
好的。行，知道了，老师。感恩老师。
对呀、放生放不好还招来灾祸了，都被抓了。你违反自然条例，都有啊，都见过呀。还有我们这个邻居看到那些放生拉一车蛇，就是那个蛇放到那个430水库那边那个山上，那个山是人家包的呀，人家包的自身产业，人家也没法进去干活了，我都告他，哎呀，啥事都有。还有我们很多新师兄都好佩服他们呀，一天打两座刚刚信，你看看有好多这样的师兄。
对，
所以说只要我们心这个向佛是吧，那就没有魔法，那哪有魔法。贤坤又说他了啊，今天第一次来，虽然很多东西都不懂，但不是感觉内心受益良多，感谢他。
他因为这个缘进来了今天。
他也是，我还以为是那刚才打六小时坐那个
这个不是，这个是你们金刚砂那个缘进来的。
这回你看也是第一次。很多这样的师兄，就说还不是师兄啊，就说我们同道，可能是同道。继续吧，请点书看看吧，网上有吧？
有的，有这个链接我这发一下啊。 请说的链接，大家可以填表单。
大家可以从对。
哦，他已经灌顶了。
嗯，
取休。
那这个就不耽误了，他就要准备取休了。还有别的。
师兄们可以看看这个链接啊，这个链接里一个是可以结缘那个就是纸板的书，再一个就是如果您是年轻人的话，比较方便的话，还是提供了就是百度网盘的那个方式，也可以很快的就拿到那个资料，有视频啊、音频，像我们答疑的这个音频啊，都会定期的更新到里面去了。就相对来说的话，就是操作比较简单，也比较快速啊，大家可以看看。对，另外我们还有这个公众号，一会儿发一下公众号还有视频号的那个二维码上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其实我们的师兄们今天晚上还在今天要打酒的啊，在道场里面七八河道场正在打酒，还有线上啊，对，线上也有一批师兄，每次打酒的现在都非常多，就连一下午这个时候又报了就将近20个人。
哎呦天哪。
看见总数应该这回有一共是线上这是有60多人报名的啊，60多人。嗯，还有线下的一些师兄。
揪起来这些师兄。
对对。啊，还有半个小时截止啊，大家还如果赶末班车还能赶上，过了10点之后就不能报名了，就没法，因为不久的事情就没法处理了啊，来不及了啊。师兄们真的是很用功的，有的师兄刚刚没白做他就打酒去了，对吧？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啊，我真是服了这些人了。我就说干就干的这些，是不是年轻人很多呀？我也搞不清哎。
年轻的也不少，现在打酒的也有，年龄大一些也有，也都有。但是总体来说，这个学习的是年轻化的这个成分，那个比例数吧，越来越大了，应该是啊。
层次性灌顶了，秀秀开始了，法在你手里。
这打酒的年龄大的也60多的也都有啊，年轻的有20多岁的也有，
有的都在外边游走，就是说真正的佛法他不知道，他也是一直修行，他也是修几十年了，也没有遇到像圆圆老人这样的大圣知识啊，他还是走不出来他的漩涡，哎，他那个圈儿他出不来。
老师你好。我就是给老师说一下，我结六印的时候，我这个我这个六印的时候，你看我这个右手压左手无名指和小指，是不是？
我知道。
就是刚我这个大手指把它摁上去的时候，左那个大拇指摁住右大拇指的时候，那个手它就自己就张开了，那是咋回事？
啥叫张开啊？你叫死仙张也听听。
你具体描述是哪一块？手掌心的，那是手掌根呢，还是说那个指头那一块？
那个小那个手无名指，它就自己就弹开滑出去。
啊，说是无名指。
无名指啊。
出去了。
你是不是那个结的？就是你那个手印那个视频，你看没有看呀？就是结的时候不要那个太靠根儿，就交叉那个手指，对吧？老师也讲过这个地方的。
哦，我看视频，我看了，昨天看了一天，我现在正练呢，因为我要打第六印了。哎，我现在结上了，结上了，现在没有滑，这是咋回事呢？今天滑了一天了，就
没事了，别说了。好了。
哎，刚才就没事了。
你别问为什么了，就好了就好了。
今天一天滑下去了，我刚才又试了试，没事了，挺好了。好，谢谢老师。
魏老师好。我今年吧65岁了，但是呢我身体方面是挺好的，就是没有什么病，就是打酒，我觉得这个年龄可以打，我就下次估计参加了。
下次参加，今天不参加。
今天来不及了，今天我因为我的店里都没有做好准备吧。
今天还有两次机会。
我上次不是看到好像是那个是60岁以下的人可以参加，然后我就
那不是，那是说不到道场里来。
好吧好吧，我现在我知道了。还有一个
是你身体好也没关系，我觉得是这样啊。
我身体这方面挺好的。还有一个事情关照的这个问题吧，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个知冷、知热、知痛、知痒，这个知道的知，就是我们遇到很冷的时候，那么如果那个时候我就是把它断掉啊，还是不住在它那个冷的上面。
哦，知冷加衣服，知热脱衣服。
啊，不是我们
起的念头
吧？哇，今天这么热，不是首先起了这个念头吧？然后怎么的，我就把它断掉。
不断。
啊？
热了就脱衣服。
哦哦。
冷了就加衣服。
哦，是这样的。
贪嗔痴慢疑也断。这个不断。
嗯嗯嗯。
饿了是吃饭。
嗯嗯。
不是断这个。
好吧好吧，我现在知道，这个我问一下学校。好，我没有别的事情了。
好嘞，师兄。
没有事儿，就是说今天上午那个有个师兄问我那个持诵咒的事儿，他说那算不算一部经？是不是经中？
那个资料他应该也算是，他应该属于内部。
凡是大藏经里边收到大藏经里了哈。
对对，大藏经里的一部也应该是一部经的，它应该是属于密宗的一个典籍。
我看了以后是持世菩萨的，
持世菩萨略修余额念诵法。
他那个应该是，对，念诵法，他是念诵法，具体怎么修，有什么功德，等等，就是这一类的。
它这个内容就是在那个经文里边，它前面有叙述手印怎么接法的，但是它用的那个词好像我们不太懂，它什么就是地水火风啊，就那种词，有点用了那个词汇。
慈是菩萨，你看还是我说这个，慈是菩萨略修，欲恶念诵法，它是这个慈是菩萨，嗯。其中有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真言，嗯，持诵咒啊，我也看了看。
这第三品，嗯，真言，它就是应该真言就属于应该说过去那个密宗旁边有叫真言宗嘛，也是好像是这么说法。
咒语，
咒语，
就这一类。嗯，
你看他说的是什么二火轮，二空轮，这个说法就不太。太懂他手印怎么接法之类的描述的都有。
你有什么两手什么叉、是吧？
啊，对对，交叉交叉、
啊、对对对，
二地水轮与掌中啊、之类的说法啊。
嗯。
要是有懂梵文的人的话，看到这个经文之后，他就标记那个梵文那种发音，他应该都能对上吧。
慢慢研究吧。我看到你给我那个是弥勒菩萨真言。持诵咒在里边是卷三部啊、哦，
对对，持诵真言品第三啊，
嗯，这算找到弥勒菩萨真言的出处，大藏经里有，密部里有，嗯，有师兄弟问我那算不算是一部经？经里边记载的有这个真言，我说我确定不了，
这个。能不能算单独一部经还真不好说，不太明白他怎么划分这个啊、
嗯、
他这个按理说应该、
按说一部经的说的时候都有六种成就啊，
嗯，
一般来说都是，如说我们一师佛对吧，有十成就、处成就、众成就、有主成就，又他不是六成就嘛说法，这个我看了看没有，
它这有点像那个什么，类似于仪轨偏仪轨似的那种性质的，或者说
有修
本，哎，就是修具体的修法的那种、啊。
对，它有修法的，具体怎么修怎么修。嗯，
有点可能像他们也说不好，那么多年。
因为大藏经里收的不是光经啊，还有律，还有论，
嗯，
就这吧。
好，老师，那你早点休息啊。
好嘞，好嘞。
哎，好，感恩老师啊。
好，再见。
师兄们再见啊。